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请翻开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在旧约各处寻找基督，而以赛亚书的第53章最能够展示耶稣的奇妙和完全。实际上，关于主的这个启示呢，是从52章的13节开始，一直到53章的第12节。在这首仆人之歌里面，一共有五个段落，我们可以称它为诗歌。它是一首歌曲，如果用原本的希伯来语来诵读的话，它有一种特定的韵律。这是一首仆人之歌，它是以赛亚所写的第四首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第二部分的预言当中，就是从第40章到第66章，它集中在救恩的主题上，而救恩依赖于救主。因此，以赛亚在这个段落向我们介绍了救主。在他的预言当中，还有其他地方提到救主的。我们回到第7章那里，他提到救主由童女所生。第9章，他以几种奇妙的方式称呼救主，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他说了很多关于弥赛亚的事情，尤其是在他伟大预言的第二部分，有四首仆人之歌，一首在第42章，一首在第49章，另一首在50章，然后在53章有这一首史诗来论述弥赛亚。在这个四章当中，以赛亚都告诉我们关于弥赛亚的事情。根据42章所说，这个仆人、这个弥赛亚、这个将要来的那一位，将被神拣选，他将得到圣灵赋予的能力，他要给世界带来公平与公义，他将为世人带来救恩，他将释放瞎眼的囚犯，从罪恶的黑暗监牢出来。那就是第42章对他的描述。第49章的我们学到更多一点，他将是一个人，将是一个男人，那里甚至有一处指他要由童女所生，他将再次拯救以色列，并且为世上的列国带来救恩，最后呢，他要得荣耀。第50章告诉我们更多一些，他将被羞辱，由此他将学到顺服，而且最终他要被视为有益的。但我们来到50章的时候，那里的细节比之前的那些预言更加完全，更加叫人惊讶。当我们进入52章第13节到53章的12节，我们开始集中在将要降临的弥赛亚身上。这件事的准确度只有神能够知道。在弥赛亚降生之前的700年已经预言了，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不但有一位被拣选、被圣灵充满的弥赛亚，他要给世界带来公平和救恩，他是一个人，由童女所生。正像第50章所指出， 他是一个透过羞辱和苦难来学习顺服的人。但是我们的弥赛亚，他又是为罪而死的祭牲，那就是我们在53章里面特别发现的。在这章经文里面，犹太人在弥赛亚降临前的700年就被告知他将要成为神的代罪羔羊。值得注意的陈述是在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是被牵去宰杀的羊羔，这里呢没有模糊的词汇，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直接的陈述。我们被告知弥赛亚将会像一只羊羔那样被宰杀，而在被宰杀的过程当中，他将保持沉默，就像羊羔默不作声一样。对于听到或者读到这个预言的犹太人来说，这个比喻是明确的。他们生活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面，那时候人们在土地上种植各种作物，以及山丘上有葡萄园。他们呢很熟悉饲养动物，尤其是绵羊。放牧绵羊是他们的生活主要内容，能够提供羊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食物来源啊，绵羊也是非常重要的来源啊。绵羊不仅被剪去羊毛，也要被他们吃掉，对古代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生活模式。这里呢，他们的弥赛亚将同一只被宰杀的羊羔一样，被宰杀的部分是真实的，羊羔只是个类比。在第七节说弥赛亚将要被欺压受苦，沉默无声和被宰杀，当他被宰杀的时候，他将是安静和沉默的，就像一只绵羊被宰杀的时候一样，甚至像在被剪去羊毛的时候默不作声一样。我们在第七节两次读到他不开口。现在请记住，尽管这一章预言基督的死亡，但是他是从以色列在人类历史末了的悔改来做出回顾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个动词都是用过去式，他被欺压，他受苦，他不开口，那都是过去式。因为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死亡，并不是以赛亚去前瞻，而是未来以色列回顾过去，并且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一位时候就悔改。就好像撒加利亚书第12章所说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那是将来以色列国得救赎的时候的远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将会发生。当他们回顾并且知道主被欺压受苦，如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还是不开口，而且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罪过，就好像第八节所说的。因此在这一章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远景，它固然是关于十字架的预言，但是主要它是关于以色列未来悔改的预言。当他们将来一旦真正认信了，他们会为拒绝耶稣基督而悔改，并且确认他就是他们的主和救赎主的时候，他们将要说的这一番话，这是他们将说的。在以赛亚书53章的这些话是他们的任性，所以它是叫人惊讶的预言。他向前展望，跨越了十字架，然后又回顾十字架，不 不但描述以色列未来的任性，以色列未来的救恩，以及他们将来所要说的那些个话。其次，他给予了我们有关十字架的细节，那就是他们将认罪的内容，也是作为信徒的我们已经认罪的部分。以色列在将来有一天会在基督身上确认他。至于在这个世代中的我们，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呢都已经确认了。根据以赛亚书的53章5到12节，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相信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相信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们的罪过。我们相信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好让他为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我们相信他担当许多人的罪孽，使他们称义。我们相信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由于我们相信，我们就会得救。人如果要成为基督徒，他就必须相信基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但是有一天，全以色列国都要相信。撒加利亚告诉我们，以色列国有2/3的人不相信，他们将会被神清除和审判，剩下的1/3会因着神的全能而悔改。如果我们以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500万犹太人来计算，在一瞬之间有500万犹太人将会在神的全能之下相信耶稣基督。顺便提一下，无论目前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无论中东能生产或者储存多少核武器，无论伊朗人能够生产多少炸弹来瞄准以色列，但是他们都不能摧毁以色列，因为圣经已经清楚地写下神在将来为以色列预备的救恩。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耶利米书的31章和以西结书36章，以赛亚书的53章，还有撒加利亚书的12和13章中，神对他们的任性都给予了应许。而保罗在罗马书中重申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此呢，不管在中东历史上将要发生什么事，神都会保守他的子民最终得救。这片土地也许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将来仍然有剩下的以色列民会相信基督。他们通过这个预言发现，他们的弥赛亚将会被宰杀。这并不是他们期待的，他们期待他能像君王一样的到来，但是在他像君王那样第二次到来之前，必须先要像一只羊羔一样，首先要舍命。犹太人历来对祭牲是很熟悉的，在他们的历史上，从立位记开始，神就教导他们要献血祭，那不是什么新鲜事，完全不是。那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神曾经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在祭坛上。当亚伯拉罕举刀准备要刺入以撒心脏的时候，他被阻止了，神为他预备了一只祭牲。犹太人曾经被教导罪恶会导致死亡，正像先知所说的，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罪必须受到惩罚，有人必须死亡。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啊，这就用被宰杀的祭牲来表现了。救恩并不是借着动物的死而来的，但是动物所象征的是犯罪就必须要死亡，而神 愿意预备一个无罪的代替者，他要代替那个犯罪的人而死。神不会饶恕罪恶，除非有一个可以被接纳的替代的无罪牺牲者来作为祭牲。在创世纪22章中，从亚伯拉罕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神会预备一个祭牲。远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已经期待那一个最终要成为祭牲的人。动物从来都不会让神满意的祭牲。从出埃及记的12章以后，数以千计的动物在每一次逾越节被宰杀，直到公元70年圣殿被罗马人摧毁为止。每一天献早祭和晚祭的时候，他们都在圣殿和会幕里面要献上动物为祭。根据利未记的第5章，还有个人的献祭，人们必须要带他们自己的祭牲前来。在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他们一直都在宰杀羊羔。我们真的可以对那些个祭司啊另眼相看，那就是把他们看作是屠夫。实际上他们就是屠夫。当他们在圣殿执行祭司职务的时候，他们当值的期间就是要宰杀动物。他们天天站在伸到脚踝的血泊当中，而神呢一直在用那个象征来提醒他们，你们犯罪就必须要死亡。由于怀着真正忠诚的犹太人，他们有悔改的表现，他们会借着献上祭牲说，哎呀，我知道我犯罪是该死的，我知道我是不义的，我现在悔改了，求你因为我顺服就献上祭牲而赦免我的罪吧。他们不是借着礼仪得救，他们不是借着祭牲得救，他们是借着悔改，信靠神对他们有怜悯而得救，那就是那些动物所指向的得救的意义。他们知道动物本身不能带来赦免，动物不能满足神的，那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们献了一只动物做祭牲之后，马上又要献上另一只。一年当中的每一天，还有在赎罪日、在逾越节和个人的献祭，这些更高等次的献祭当中，他们都要献上祭牲。他们知道献祭的事可没完没了啊，所以他们知道那个让神满意的祭牲还没有来到。一个真犹太人他会明白的，他是不义的，他是可怜的，他是有罪的，他是该死的。他们是怀着忏悔的心前来，顺服神吩咐他去做的事，求神施予怜悯和恩典，并且等待神预备的那个祭牲。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那个最终被接纳的祭牲就是弥赛亚。顺便提一下，之前在以赛亚书第52章的13节那里介绍了弥赛亚是耶和华的仆人，他行事通达，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根据第15节，他必鼓动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他将是令人吃惊的，很了不起的，大有能力的，有影响力的，被高举的。在53节的末尾说到，他要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观念呢，就是他将是一个被高举的统治者和君王，伟大的王，万王之王。但是现在他们发现了，在他被立为君王之前，他要像一只羊羔一样要被宰杀。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你知道当绵羊被带去宰杀的时候，他是安安静静地走过去的。有意思的是，我在新西兰和澳洲看见过这个情况。有一只叫做犹大的领头羊，他带领着一群其他的羊去被宰杀， 一大群的羊全部跟着这只叫犹大的羊，穿过了一道木质的还有金属质的走廊，安安静静地走过去，前去被杀呀。那完全是一个安静的场面。他们是一直跟着一只走过去，被割喉咙的时候绝对是静悄悄的。他们被杀的时候跟被剪羊毛的时候一样的安静。我坐在边上几个小时观看这个剪毛的过程，那些个羊都不出声不吵闹。那个画面是弥赛亚被宰杀并且像绵羊一样的安静啊，那当然是个比喻，比喻他呢就像一只羊儿一样安静无声的被杀。在弥赛亚死亡之前的所有祭牲都不能满足神，但是一旦耶稣被杀了，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那之后呢，所有的献祭都被废除了。不久之后，神利用罗马人将圣殿摧毁，整个体系都终止了，因为神所拣选的祭牲已经被献上了。所以在第七节这里呢，我们读到它是安静沉默的，我们可以称这段经文为被宰杀的仆人，或者是沉默的仆人，或者是沉默被杀的仆人。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施洗约翰，他是个令人惊异的人，他是离群独居的先知，他在前一位先知之后的400年才出道。他不同于常人，他甚至没有理由出生，因为他的父母祭司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都不育的，他们都已经年纪老迈了，远远超过生育的年龄，而神呢，奇妙地让他们生下了这个儿子，他名叫约翰，又叫做施洗约翰。自从在母亲的腹中，他就被圣灵充满，因为神有特别的任务交托给他，而正像你所知道的，最后呢，他成为弥赛亚的开路先锋。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大，不是因为他比其他人聪明、尊贵、有道德、更属灵或者更公义，因为他要执行人类最伟大的工作，他的伟大与他特有的任务是相关的，而这个任务呢，就是指向了弥赛亚。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马拉基在马拉基书3和4章里说，当弥赛亚最后来到的时候，将会有一位在他之前来到宣告他的来临，他就是那位应许先行的人，应许的先锋，那位能辨别弥赛亚身份的先知。当那个戏剧性的那一刻，施洗约翰和耶稣在一个公众场合面对面互相注视的时候，耶稣即将开始他的事工。圣经说，全耶路撒冷和犹大地的群众都跑到约旦河去接受约翰的施洗，因为约翰说，弥赛亚在这里，弥赛亚在这里，预备你们的心，预备你们的心。他正在传讲国度和公义的信息，并且告诉人们要预备好，而他施行的洗礼，这是一个象征，表示大家渴望得到洁净，有大批的群众在那里。当有一天耶稣来了，那约翰怎么样介绍耶稣呢？他不是说，看哪，你们的王，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这恰恰是出自以赛亚书第53章的经文。 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他第一次指着基督的时候说的话。第二天呢，基督又在那里，他们再次见面。约翰又说：“看那神的羔羊。”约翰没有做任何解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记载，足以让人明白弥赛亚将以羊羔和替罪做祭牲的身份来到。这只羊羔将被宰杀，并且在被杀的时候不出声，但是只有在他成为垂死被弃绝的羊羔之后，以色列才会有活的被高举的君王。这里的意象是那么如实的反映了现状。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是人类罪行的写照。我们都像迷路的羊，因此为了做替罪的羔羊来拯救群羊，仆人就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成为了一只羊羔。好，我们来看第七到第九节啊，这里是第四段。第七到第九节主要强调静默，或者说他强调顺服，心甘情愿顺从。这里是受苦的耶和华仆人，心甘情愿的，他自愿的受苦以至于死。就像他在克西马尼园做的祷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真正做到了。你可以说这里特别刻画了弥赛亚的口。第七节两次说到他不开口，第九节说他口中没有诡诈，第七节说他受审判的时候不出声，第八节说他死的时候安静不作声，第九节说他被埋葬的时候是安静的。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将来以色列会回顾并且明白他静默不作声，这是一种愿意被杀的表现。就像第八节说的，那是因我百姓的罪过，为了我子民的过犯被置于死地。他们对于基督的受审、死亡和埋葬将有完全不同的观点。现在呢，我要用比较广义的角度来说一些事，因为这一章太重要了，因为这里的语言就是福音的语言。很多人都想要谈论基督，谈论相信耶稣，谈论接受耶稣做救主，谈论让基督来掌管你的生命。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都很好。但是描述真救恩的语言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使用的语言。在未来的世代，或者在这个世代，当犹太人或者你和我仰望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看他。他不只是仁慈顺服的救主，我们必须以一种牺牲的语言去看待基督。当你明白了这些之后呢，你听见犹太人将来的任性，以及现在真心悔改人的任性，那么什么样的语言呢？第三节，藐视、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第四节，忧患、痛苦、受责罚、击打、苦待、受害、压伤、刑罚、鞭伤。第七节，欺压、受苦、宰杀。第八节，欺压、审判、被剪除，意思是 被杀害受鞭打。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第十一和十二节，他是个赎罪祭，担当罪孽，担当多人的罪。福音就是关于罪，关于审判，关于赎罪，关于死亡，关于献祭，并且还关于血。福音是关于欺压、痛苦、审判、刑罚、受鞭打。福音是关于罪孽、过犯、罪，这就是福音。目前倾向一个没有恶意的信息，将基督呢简单化。Louis Jensen 说，基督徒重新设定他们的神学，以应对每一个新观点。就好像你每次发现一个时钟有误差的时候，你都要重新设定你手表的时间。但是救恩的语言就是你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读到的语言，这就是关于基督死亡的方法。这里指的是谁呢？是谁忍受像第七节所描述的审讯呢？像第八节所描述的死亡和第九节所描绘的埋葬，这个人是谁啊？这个受苦顺服的耶和华的奴仆是谁呢？这个无辜无罪的却有耐心自愿忍受着残暴痛苦死亡的人是谁呀？这个人是谁？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是弥赛亚，他是耶稣。而他并不是陷入某些无法控制的复杂的环境中，他是对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情都安静的顺服。弥赛亚在第42章、49章和50章中说了话，但是弥赛亚在第53章完全没有说话，他是沉默的、受苦的仆人。他让一切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这就是仆人主动自愿的替代式的死亡。我们用几分钟来看看第七节，这里体现耶稣受审的情况。我们怎么知道说的就是这件事呢？第七节说他被欺压，这几个字呢让我们联想到了残暴这个字，指的是被逮捕、被虐待，而且程度是非常剧烈的。他被恶待的程度是如此的剧烈，以至于在他被逮捕、被虐打之后，在第52章的14节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甚至看起来都不成人形了呀。他们恶毒地对待他之后呢，在肉体上，他的身体被连续地毒打，他的头和脸因为戴上了荆棘冠冕而受伤，木棒打在他的脸上，并且他被吐唾沫，汗水和血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使他看起来不成人样。他被鞭打之后，浑身上下都是血，在那种极度痛苦的时刻，他的面容因为被残酷的折磨而扭曲了，这就是他受到的虐待。那是从半夜啊，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开始，然后在连串的审讯中，他被嘲笑、被虚假的指控，他受到了极度不公平的对待，因为他们将他交给罗马人，他们对付他的方式以及所施加在他身上的酷刑，使他在心理上也受尽了折磨。 从他在园子里被捕开始，经过在大祭司宅院里面受审，他们试图透过假证人做的假见证来指控他。他在希律面前，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期间呢，犹太人和罗马人对于他指控的一切完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他犯了罪。根据路加福音23章15节所说，希律宣告他是无罪的。在路加福音23章三次说到比拉多声称他是没有罪的，而比拉多呢是当时的巡抚，所以三次说他没有罪，那是有法律效力的判决。然而以色列的领袖，犹太人的领袖，得到群众的支持，迫使比拉多在他三次宣称耶稣无罪之后呢，要宣判，要执行死刑。哇，那就是在第七节所看到的情况，他被欺压。接着在第七节说他受苦，那是一个被动式的动词，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它，仔细的研究。耶稣允许自己遭受痛苦，那就是你翻译被动式动词的方法。被动式意味着那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而不是从你的身上发出来的。它的意思呢，就像在出埃及记第10章3节，他谦卑自己，那是另一种方式说耶稣允许自己遭受到痛苦。当保罗写腓立比书2章的时候，他心中可能就是想着这一句，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可能足以直接反映以赛亚书53章7节。无罪的人却受到了拷打，这是不正常的。一般来说，受到欺压拷打的人，如果他是无罪的，他知道这是极端不公平的对待，他会大声的呼喊，高声的喊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为自己的无罪而大声的申冤。但是耶和华的仆人却没有这么做，他完全不吭声，他却不开口。虽然用这种邪恶的、卑鄙的、不公平来对待一个完全圣洁和公义的人，但是他始终保持沉默。当我们为我们的罪受苦的时候，我们会发出呐喊，就好像大卫在诗篇32篇和51篇那样，对吗？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那是罪人的呼求啊。约伯不断地向神呼求，表明他的无辜。约伯记第7章1到13节，整件事在说，神啊，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呢？我是一个无辜的人，我没有犯罪，而甚至连我的朋友也指责我有罪。罪人不会默默地受苦。当我们因为犯罪受苦的时候，我们会向神求饶恕。当我们无辜的受苦，我们就向神呼求，问神为什么。但这是一个默不作声的受苦者。新约作者告诉我们，有一大群人来克西马尼园捉拿他，圣殿的差役、宗教领袖、罗马士兵，一大帮子人来逮捕他、追捕他，就像追捕夜行动物一样。他被捉拿，被犹大出卖，他被拘押起来，受到虐待、拷打、折磨，被反复的袭击，遭受到你可以想象或者是无法想象的那种种形式的糟蹋。然后呢， 他一点都不反抗，一点都没有怨言的被带去受刑。当他被带到大祭司面前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6章告诉我们，他却不说话。下一章说，他被带到祭司长和文士长老面前受审问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回答。在马可福音第15章说，他被带到比拉多面前也仍不回答。而约翰福音19章记载同一件事，他在比拉多面前不开口。路加福音23章说，他被带到罗马政府属下的以图买人希律分封王面前，他也是不说话。在大祭司面前，在犹太公会面前，他保持沉默。在比拉多面前，在希律王面前，他都不说话。他从来都没有说了一个字来为自己和为自己的无辜辩论。以赛亚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得出的论点是，弥赛亚是自愿受死的。在耶稣出现前的700年，这个预言已经非常明显地说道，当他来的时候，他会像一只将要被宰杀的羊羔。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意味着他一定是一只献祭的羊羔，因为只有祭牲死亡，罪才能被除去。3年的服事结束了，耶稣死亡的时候并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是一件好事被搞砸了，那恰恰是他当初来这个世界的原因。他可以在指控者面前说出很多的理由，他可以对大祭司、组成犹太公会的祭司长们说很多事情，他可以对比拉多和希律说很多事，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这种沉默表达了他对他父旨意的顺服。当耶稣谈论生命和救恩，当他谈论赦免和神国度的时候，你们都不听。那现在呢？他再也没有什么要对你们说的了。在审判的时候，他绝对是沉默的。第7节末尾，再次这样说，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不但接受人们不公义的审判，他还代替不义的罪人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好让他们成为公义的。从来都没有这么完美纯洁的祭牲，这是无罪的、无玷污的神的羔羊，被神所接纳、被神所拣选为罪人而死的祭牲。亲爱的朋友们，旧约的救赎神学就在这里达到了顶峰，这是旧约的制高点。弥赛亚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祭牲，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是耶和华的奴仆，而他的服事需要他舍命。他为我们要得到平安而受到了刑罚，他为我们要得到医治而受了鞭伤，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就像是第8节说的，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那就是福音的信息，那是罪和审判以及死亡和牺牲的信息。那位受苦、沉默、顺服、被宰杀、被藐视的耶和华的仆人，他亲自承担了整个人类的罪债， 并且以自己的生命来作为赎价。第七节说到审讯，第八节说到他的死亡。我们看到他死的时候是沉默的。第九节说，甚至他被埋葬的时候也是沉默的。好，让我们低头祷告。父啊，我们要听彼得谈论基督的那番奇妙的话。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十分敬畏基督牺牲的奇妙，我们是完全不配的，而你却将这个救恩赐给了我们。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十分的敬畏。你在世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来领受这个伟大的救恩，那是超出了我们的理解，但那却是我们敬拜的动机，那是我们爱你、赞美你、尊崇你、敬拜你的理由。同时，正因为这个伟大的事实，是你呼召我们到地极去宣扬福音，让凡呼求主名的人都能够得救，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是的，在人类历史的终结，将会有一个时候，以色列民族将要得救。但是在此时此刻，凡呼求主名的人就必得救。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主啊，今天就在这一刻，我们求你吸引听到这个信息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前来亲近你。但愿在这一刻，他们能够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离开死亡进入生命中，离开混乱进入有序中，离开无知进入对你的认识当中。愿他们被你所赐的圣灵所吸引，愿顺从地来到基督面前，愿今天就成为拯救的日子。父啊，为着你的荣耀，为着你的尊荣，求你在人们心中动工，成就这一切吧，好让主神有为失丧罪人的悔改归家而欢喜。我们祈求您能够因着这样得到荣耀，并且被高举。这是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